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三章，这我们有些讲的比较仔细，像上两章我们讲仔细，有些我们就会比较快一点哈。那像这里有些我们就会快一点哈。第三章第一节，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十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我们很遗憾哈，他不错，有感恩他除掉一些柱像、一些偶像，不像亚哈那么恶劣哈。就是很坏的父亲，有的时候会生出比较没有那么坏的儿女，相反的也是有。那这我们前面曾经看过，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摩押的王。摩押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名的畜牧的地方，不是一个农业的地方，有许多的羊，那么因此有许多羊毛给以色列。那亚哈死了以后，他们就背叛了。那你会看到这种悲哀的情形越来越多，就是以色列人还有犹大离开神，叫他们也是越来越众叛亲离哈。那在这个背叛，因为摩押王的背叛呢，所以以色列人就以色列国和就是北国和南国还有以东三个国家呢，就联合要去打摩押。第六节，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这个约沙法王是南国的王，但这个南国的王呢，虽然是敬畏神的，却有不当的地方。这不当的地方就是他跟亚哈结亲，他结亲，不但结亲，而且我们上次在列王记上最后两章看到，他们结亲出去打仗，结果亚哈死了，跟亚兰人作战失败了。在历代志下第十九章，约沙法跟亚哈盟军出去作战失利，但是约沙法平安回来的时候，先知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就责备了约沙法，但是约沙法并没有改变。约沙法不但没有改变，他还继续跟亚哈的这个儿子约兰不分彼此去作战。当然在这件事上呢，神也并没有完全反对了。就有的时候我说过，很多圣经里还有在历史上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看到神说这件事做得好或做得坏，我们就不要乱加判断。当然神都不说话总不是一个太好的现象，但是不一定是就是神反对或赞成这件事情呢。你也没有看到神是反对或赞成，我们来推断的话呢，就政治上来讲，那么你惩罚一个背叛的国家，然后跟你的兄弟之邦能够合作，不一定是坏事，但神喜不喜悦我们不知道哈。好，第八节，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好，如意是你看到从一个国家变成两个，两个变成三个国家，三个国家来攻打摩押，然后这其实都是亲人哈。第九节，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七日的路程。我说都是兄弟嘛，因为以色列和犹大当然是兄弟了，以东这个雅各的以东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裔，所以也算是兄弟。当然摩押也算是兄弟哈，摩押也有血缘的，摩押是罗德的后裔哈。 那他们在这次战争里面很奇怪，我们不大看得懂哈，我也不敢分析那么仔细啊。就是说，他们这一次似乎在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是这是约兰问约沙法的，我们从哪条路去打？那么约沙法这是一个属神的人，说从以东的旷野这条路，我想他从这条路去，有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我可以从这条路上跟以东的大军会合，那这反而造成了极大的不方便，就是在这旷野里面呢，这个军队呢有一点像是迷路了。各位在沙漠里作战这很可怕，我都不知道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啊，那个经过这些沙漠的时候是怎么走的啊，这个向导是非常重要，你们看电影还有看还有一些正常的自然知识都知道沙漠会迷路的，那是吞吃人的。成吉思汗军队也很厉害，就是可以在沙漠里面出入。那我们汉人跟蒙古人作战的时候或跟匈奴人作战的时候，常常再强大也不能得胜，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地势太不了解了，就文化就兵力哈，那汉军比匈奴军队要强太多，人数也多太多了，但是常常失利了，后来还要就是后来之前也都是要筑长城，因为在沙漠作战很辛苦。那这里你只能简单的想一下哈，他们大概是迷路了，没有东西喝了。第十节，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哎，以色列王就是约兰，以色列是比较不敬畏神的，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他们还是在表面上是敬畏上帝的，只是还有加其他的偶像，所以他又会说：“耶和华遭拒我们，是要把我们交在摩押人手里。”但这话也常常讲的是真的，但是都是片面的真，就是说我们碰到不幸的时候会怪罪，这都是神让我们受这么大的灾害，那么没有想到自己需要反省的地方，我们也不会想到当我们做得很顺利的时候是神的祝福，我们只想到是我们，就是有错都怪在神的身上。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那么注意哈，原文做这个倒水在以利亚手上，这个大概是一种服侍的一个形式吧，啊，让他洗手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各位，这你再想想看，又是历史重演了。就约沙法是应该被责备的，约沙法有敬畏神的心，这我们都知道，但是约沙法在敬畏神的同时又跟拜偶像的人太多的亲密了。各位，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哈，就是一定要要求自己和其他人百分之百不犯错误，我们希望我们纯洁善良，这是好的，但我们也一再承认我们会有误解圣经的地方，我们更有很多无知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贸然的拔那个麦子哈，这因为麦子和麦子我们有时候会拔错，当然也不是说不要分，因为圣经耶稣和保罗也都有讲，有的时候对那些很恶劣清楚的人要施行制裁，这都有，但我们谨慎小心一点。我只是在说这个约沙法上一次跟亚哈一起出去打仗的时候，不是也很近前的说我们问一下耶和华的先知嘛，有没有，而且其他那400个先知他都看出不好，这次出去他又碰到困难了，也要问耶和华的先知。约沙法要问耶和华先知不是坏事，但是他问之前他就犯错了，他根本不应该上一次跟亚哈结盟，这一次也不应该跟亚哈的儿子结盟，而且是第二次犯这个错误，他第二次又都还有进钱的地方，这我就不能不说有一些包括在西方哈，在我们台湾都有哈，我是要很小心的讲，我不要让人觉得我很小气跟人家不合作， 有的时候有一些跟那些信仰很不对的人在一起啊，我是觉得还是避开比较好。不过现在大家都讲联合，我觉得不太理想啊。就是约沙法有寻求神的话，寻求先知，这不是太坏，比起我们前面看到亚哈谢要好。但是神的话有更清楚的，更清楚就是你不应该跟这些恶人结盟，而且何况上一次那个先知哈拿尼已经跟你讲过了，你怎么这次还是重犯呢？各位，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这个神的话非常清楚，你在神很清楚很明显圣经多次记载要求的话上面你不留意，你在说，你譬如说，哎，主啊，我这次要到澳门去，想要赌一赌，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可以要请要进食祷告来寻求你，这有点荒唐嘛啊！你在最大的事上知道那个大方向，知道这里该去不该去，你不去问这个，然后在走错的路上再讲这个走错的路了，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厕所，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麦当劳，这有一点舍本逐末。约沙法就有这样的毛病，他求神问先知不错啊，但是更清楚的指示你不是知道了，你为什么不注意呢？好，他们去问了，以利沙不给面子哈，十三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这当然就是说，你去问亚哈嘛，亚哈的神那么多。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手里。”就是我们也很奇怪哈，就是我们看到比较良善的约沙法，其实有个大错误，就一开始就不应该同盟。有大错误之后，又有小正确，就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会寻求神。那以色列王呢，在大错误中也有小正确。大错误就是他仍然陷在耶罗波安的那个罪里面拜偶像，但是他又在先知严严的斥责之下蛮客气的，哎呀不要这样说了，我们现在要死了你不顾吗？我们耶和华把我们三个王聚在一起是要消灭我们吗？其实这些都是推论，你不能因为成功了就说哦耶和华促成这个结盟，你不能因为失败了就说哦耶和华反对这个结盟。我们从来不要以成败论英雄，不要以成败论信心，虽然成败或者世上事也是一个参考的指标，但是绝对是神的话，是神的灵，而我们又承认我们对神的话的解释，对神的灵的领受有会有偏差的时候，所以该谦卑，但是那个很清楚的该抓住的也要抓住。我们看到以色列王还很客气，那我们都要死了吗？聚在一起，我们不太能够说这个王说的对还是不对，他们三个应该聚在一起讨伐摩押王吗？我们不知道，各位我再次说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后来啊，我们今天是不会去看了，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对外结盟是非常不喜悦的，不是完全不可以结盟，但是依靠假神的时候那就不对了，依靠世上的远交近攻战略战术或者外交的策略，在世界可能不是坏事，神甚至也允许神的儿女这样做，但是我们的动机总是要依靠神的。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那里就讲到，我们以后在讲列王记的时候也多多会提到，就是以色列王要跟其他的王结盟来犹大王要消除那危险了，因为亚兰跟以法莲结盟，那个南国犹大就很恐怖。以赛亚就说：“你不要觉得恐怖，因为南国犹大的王想要在这个对方强烈的军事力量下，想要跟亚述结盟来解决这个问题。”以赛亚说：“不要，你依靠上帝。”但是亚哈斯王没有听，那这个我们就不去谈他了哈。我再次说，世间一切都可以用，玩政治手段也不一定就完全是错误，大卫啊约瑟啊都会，但是你要敬畏神。好。 好，第十四节，以利沙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这个话呢，也对了，我们不太敢讲是不是全对哈，就是约沙法就应该看他的情面吗？神是怎么说的呢？不过看起来，起码我们就后来的成就来讲的话，虽然我们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是当先知的话实现的时候，那大概是可以知道这个先知讲的没有错。那以利沙在这里可能没有犯什么错误哈。下面我们比较不懂的就是，这有点叫我们心不安了。十五节，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是手，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谁看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的美田。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这些文字在描述的时候都很特别，我们难以解释哈。第一个有点惧怕的就是，各位先知怎么样来领受上帝的圣灵？你今天怎么领受？我们领受，尤其各位像你们的训练，像我们的背景，大家都比较福音派的，我们怎么领受上帝的圣灵？祷告啊，凭着上帝的话啊，相信啊。那么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呢，是比较热闹一点的。这里呢，不是热闹不热闹，不是灵恩派和福音派，这里好像有异教邪教的色彩。在许多的宗教里面，那个他们的神的仆人要有灵降下来，需要有一些辅助器材，辅助器材其中之一就是音乐。有的时候在音乐中，在歌唱中，我们看到的姬童啊，或者是中国历史上看到那人就开始摇摆了，然后就开始跳啊叫，就是或者是有一些音乐久了，然后就开始那个人就有点灵魂出窍的样子。那个交鬼也有这种情形，就是借着一些有一点毛骨悚然的一些气氛，那个气氛很多时候借着音乐造成的，然后那个邪灵好像就出现了，就有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异教的世界有，我们不稀奇，那可能是假装的制造气氛的，也可能真的有邪灵这样来，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那不是我们关心的。我们关心的是在以色列和教会的传统里面也有这种情形吗？而我们这都很小心的看啊。我再一次说，不管怎么样，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就算圣经所描述的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有点难以接受，但是我们还是要接受，只是我们看得要完全一点就是。我们上次有讲到做梦可不可靠，我们说做梦不太可靠，很不可靠，但是神的确会在梦中跟人说话，所以我们也不完全排斥神今天还在梦中说话的可能性，只是我们有圣经，通常对这些就把它放得很次要，不要花什么力气。这里以利沙要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要有人弹琴奏乐啊，然后他又开始啊，开始那种像异教的样子了吗？这不是没有潜力可循。当大卫弹琴的时候，邪灵就离开了，离开扫罗了哈。那么好，我们这样讲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接受哈，就是神是超自然的神没有错，但是超自然的神或者是完全非物质的灵，他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也不断的甚至主要的绝大部分的用这些物质来 做他的工作，包括我们上次看到的以利亚的外衣，圣灵可以直接把水分开，但是没有那样做，甚至可以举一个杖，像摩西举杖就分开，你也不需要那个杖啊，完全不需要。五饼二鱼完全不需要，五饼二鱼耶稣吩咐一声你们通通饱啊，五千人通通饱了，当然那个吃的快乐就没有了。神都可以办到这些事。那么你看耶稣医病的时候，包括医治瞎眼，也有很简单的分一句话就好，也有很麻烦的，还要吐吐沫和泥，然后涂在他的眼上，然后叫他去洗，然后第一次洗好像还不大清楚，然后第二次，有的时候很复杂很麻烦，有的时候很直接很简单，有，但是几乎差不多都用到了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必轻看这些。哎，包括贵格会的传统是轻看一切物质和仪式上的，起码当年在英国的时候连圣餐都没有，因为有灵就好了。现在你们大概还有圣餐哈，那么洗礼也不需要，有灵洗就好了啊。但是现在你们大概也有洗礼哈，起码在这边，就我不能够说物质或仪式完全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是神的话和神的灵。但是神使用这些物质和仪式，我们也未可就是说它完全不恰当。我今天对于那个什么所谓高教会 High Church， 就是很注重仪式的圣公会啊，或者天主教这些，我都觉得格格不入。我进去看到那点香，或者是鞠个躬啊，要哇三跪九叩的那些东西啊，甚至有些信义会也是这样，我比较不适应啊。但是我愿意尊重他，他如果真的是信靠圣经，我愿意尊重他。他传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愿意尊重。那我也从这方面来讲，另外一个极端啊，就是灵恩派弟兄姐妹。灵恩派弟兄姐妹应该是最不注重仪式，最不注重这些规矩的。但从另外一方面讲，他们又有他们的规矩，他们的仪式，好像要圣灵充满呢，我又觉得他们也需要有大吼大叫的。要，对不起，我不是把他们比作巴黎的先知哈，巴黎先知不是要也要大吼大叫才能让那个神明降下来吗？啊，就以利亚跟他们对抗的时候。好，我也说，我们也不要太觉得这就一定不可以。各位，当我们在带敬拜赞美的时候，有些诗歌，有些带的弟兄姐妹，他把我们带或者歌词很好，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这不是坏事啊。那有些人带得很深色，所以我们觉得哎呀，今天不够火热，这也是正常的现象，这并不是一定不好，只是这些东西如果一旦成了一个牢不可变的传统哈，或者是取代了神的灵和神的话，那就要小心了。所以这里我花很多力气讲到说，显然当时的先知有的时候也借重一些仪式，甚至这些仪式音乐有一点像异教的，那我们不要因此就跌倒了。如果你再去看但以理书的话，你更是觉得很害怕，因为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但以理他学的那些东西，巴比伦一切学问，叫他最后能够站在王的前面，他学的里面我跟你保证一定有占卜。因为后来伯沙沙王和尼布甲尼撒王都有这样称呼但以理，术士的领袖但以理啊。我们绝对相信但以理解梦这些能力完全跟那些异教无关，但他身不由己需要上这些课，人家也把他当作你能够解梦，你能够说出将来的事，必定是跟我们的神明有关，所以把你称作是术士，这别人误解没有办法。但以理知道他自己是有个清洁良心，完全依靠神就好了。我只是在提醒各位，有的时候周围的一些环境，人家加诸于我们的，或者我们受到影响，一定有，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更加依靠神就是了，更加有神的话。 好，耶和华灵真的就在这个弹琴的时候降在他身上，然后呢就要他们挖沟。这挖沟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储水嘛。那所以而且储水以后会得胜哈。这个十九节哈，我们今天不太懂了，但是所有的战争都有这种情形。海明威写过一本书，名字叫《胜利者一无所获》。今天战争更是这样，你像今天美国打伊拉克这些战争，真是都是得不偿失啊，花那个战争的费用都不知道多少。以前的战争呢，尤其罗马人那个时候，包括就是我想二十世纪以前的战争，或者十九世纪一次大战以前的战争呢，大概都是打仗有很大的利益，抢到金银啊、女人啊、土地啊。今天战争一打都是两败俱伤，因为花费太多了，而且那些生化战机啊，这些常常都破坏环境的。不过在以前呢，也有破坏环境的战争，就像这里所描述的。当然这种破坏很容易修补啊，不像现在生化战机一样。这种破坏就是砍树，然后塞水泉，然后用石头丢一大堆石头，让那个田呢不能再犁，这是一种破坏的行动啊。那对于悖逆的摩押人，先知的预言里面也包括可以这样做。然后他们会得胜，而且有很多水来。就下面的描述呢，又没有讲到说水来了以后，这个整个三国联军就大大的欢喜快乐，因为有很多水可以喝了，他们就得到饱足了哈。圣经都没有提这个，这就我不知道这里的笔法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就我们看会有点困惑。他们原来的灾难就是没有水，现在这样有水了，他们应该很高兴。可是水造成的又不是他们饱足，水造成的是敌人的不打自乱，就水有另外一个他们完全没有期待的一个效果。二十一节，摩押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凡能顶盔冠甲的，无论老少，尽都聚集站在边界上。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就说这是血啊，必是三王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押人呢，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摩押人到了以色列，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面前逃跑，然后以色列人就大获全胜，上面的预言也都成就了。各位，这我也不大看得懂，这是什么幻象啊？这是我们买的战斗机吗？幻象还是沙漠里会有这个现象，他们看到了 mirage， 就是海市蜃楼。我觉得就是神借着一些可能的自然现象让摩押人迷惑，但摩押人应该对这种现象有点熟悉的，大概就是神借着特别的工作让人的五官失灵了或者看错了。但这里的确有一些我觉得可以用自然现象来解释的，就是可能摩押人把一个海市蜃楼的情形，神在让他们以为是把那个海市蜃楼在看，他们以前看到，但这次看的是这么逼真，所以他们觉得是真的。他们看到什么呢？就我刚刚讲了，原来要水是三国联军要水喝，现在耶和华带来的水完全没有讲解渴，而是讲说造成幻象，然后是那个太阳照在那个水面上反映出血红的颜色。这很奇怪，他们眼力差到这个地步吗？然后你会看到，你会有个推论说，这么多的血是因为他们彼此互相残杀吗？各位，可能有这么多的血吗？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有这么多的血？一片血啊，不晓得。沙漠里是很多的幻象，沙漠里是很多的怪现象。我看过那个去沙漠宣教的一些宣教士所记载的，沙漠里甚至可能有巫鬼邪灵，这不是可能了，圣经讲的，耶稣说巫鬼离离人生就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无水之地就是沙漠。所以沙漠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迷信，这迷信里面可能真的有这个巫鬼在那里作祟， 以至于在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有很多诡异的情形。当然我们千万要记住，就是神在这些事上都在掌管啊。那摩押人就有这个奇怪的现象，然后就去抢夺财物，没有想到在抢夺财物的时候，大概他们没有准备是去打仗，是去抢夺财物，就在三国联军前面惨败了。好，刚才那个奇怪的现象已经很费解了，现在更有个更奇怪的现象，各位求主帮助你心不要被这些字眼弄得迷惑了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